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来到今天已经是第23课了。我们要谈的经文是6章1节到10节。我们来一个复习，1章11节到6章10节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本体内容。在这个部分，保罗先是论述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然后以他归主和蒙召的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都是从神而来的。3章1节到4章31节，保罗是从圣经和神学角度来去论证他所传的以信心为本的福音教义。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5章1节呢，保罗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就是因信称义而来的应用。在当中，保罗指出，不论是在信仰上或是在生活上，都要活出因信称义的真理。首先要谈的是因着得到从因信称义而来的自由。保罗劝勉警戒加拉太基督徒不要接受割礼，这是5章1到12节的内容。然后5章13节到15节，保罗劝勉加拉太的基督徒要因着得自由而活出爱。接着在5章16节到26节，保罗就教导信徒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并活出爱人如己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上一课的内容。在这一课，我们会看看保罗教导加拉太的基督徒在得着圣灵以后怎样彼此相待和怎样对待传道人。这可以说是给加拉太的基督徒一些教牧上的指导了。在上一段，就是加拉太书的5章13节到26节，保罗很笼统地描述了在圣灵里的生命以后，就直接地对加拉太基督徒提出一些明确的、很实际的劝勉。加拉太书6章1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节的经文开首呢，没有连接词连接上文的，但是这节的内容呢，跟上两节啊似乎有逻辑关系，就是保罗他劝导基督徒要以圣灵为依归。那具体来讲呢，就是要基督徒不要骄傲自满，彼此挑战，互相妒忌。相反，作为属灵人，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要使跌倒的弟兄或者跌倒的姊妹回转。这是6章1节的开始。保罗再一次以弟兄们来称呼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是要提醒他们作为同一个教会的成员，他们彼此是有当尽的责任啊，彼此对对方是要负责任的。若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是指有教会的成员，而不是指任何人啊。就是说， 如果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偶然被过犯所胜，当然呢，最好这件事不要发生，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信徒就要把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过来。信徒应该以圣灵为生活的准则，但是被过犯所胜就是在这个准则之下跌倒下来。虽然这个人可能并不是说他刻意故意去要犯罪的，但是他不能够因此就免去他的罪过，他不能说哎呀我是不小心啊，我不是故意的，然后就随随便便的就当没事，是不可以。他的过犯仍然是他的罪。保罗没有明说过犯是指什么罪，很可能保罗的关注是比较少在于那些过犯的性质，而比较多是在于挽回在过程当中呢，对有过犯的弟兄姊妹所持有的正确态度。如果真的有过犯发生，你们属灵的人就有当尽的责任，就是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保罗称加拉太信徒呢为你们属灵的人，因为他们都领受了圣灵。在这个基础上，保罗呼吁他们要显出跟这个事实，就是已经领受圣灵相符合的那种呢属灵的态度。挽回过来的意思是做出矫正。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因此以温柔的心把犯罪的弟兄挽回过来呢，就是以圣灵为依归，随从圣灵的引导去表现。但是在挽回犯罪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呢，信徒又当自己小心，就是说要注意自己。挽回犯罪的基督徒呢，是教会整体的责任呢，但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须密切地留意自己，恐怕自己也被引诱犯罪。属灵的人在挽回犯罪的弟兄姊妹的行动和过程里呢，他会容易陷进跟犯罪者相同的罪，因此属灵的人要提高警觉，免得当有意挽回犯罪弟兄姊妹的时候，自己也受到引诱，陷在罪里。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连接上第一节经文所说的，属灵的人不但要存着温柔的心挽回陷于罪中的弟兄，而且还要担当彼此的重担。那这节重担指什么呢？那重担不是限制于上一节所谈论的事，就是有关犯罪。因为在第二节下半节呢，提到基督的律法。因为基督的律法包含的是超过挽回犯罪的人这个要求的。有学者指出啊，重担最自然的理解是有关在身体方面、道德方面、灵性方面有困难，就是个人难以独立承担的担子。属灵的人见到有这种担子的时候，要乐意和受压力的人分担重担，要帮助他们在重担之下仍然可以站立得稳，不要跌倒。重担要互相担当，是有这样的含义的。 重担，要互相担当，是家庭成员的特征。家人之间都会这样的。保罗继续讲，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就是说这样做就成全了，满足了基督的律法。但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首先，基督的律法是保罗针对着摩西的律法而制造出来的相反词。就好像保罗对加拉太基督徒讲，加拉太信徒若必须遵守律法的话，就只管遵守，但是要确保所遵守的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基督的律法。对保罗来讲，基督已经取代了摩西的律法，不但作为称义的方法，更会作为基督徒生活的行为准则。所谓基督的律法呢，就是以基督作为爱的原则的典范。因此，信徒如果互相担当重担，也是以爱心互相服侍的一种形式，就可以说是遵守了基督的律法，是满足了基督所要求信徒的。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六章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一节看上来跟上文好像没什么关系，在理解上呢也有点困难，因此我们就只可以靠一些从原文翻译过来的资料来去了解了。在原文里啊，这一句直接的翻译是，如果人是一个小人物，但是这个人却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那么他就是在欺骗自己了。保罗没有解释为什么说有人会自认了不起啊。这一节经文是笼统的，比较松散的，支持上一节的经文。保罗的意思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不能够分担别人的重担，他们既然不以为自己有什么软弱过失，就不会同情别人，也不愿意把别人的重担看为自己要关心的事情。相反，感觉到自己软弱的人就能够以温柔谦卑的心去分担别人的重担，包括挽回在罪里的弟兄。保罗他继续讲，加拉太书六章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针对上一节所说的那些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的行为，那第四节的经文呢，就指出防范的对策，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要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品行，要常常检视自己生命的道德和属灵的素质是怎么样的。如果这个检查自我评估的结果是正面的呢，那么这个信徒所夸耀的理由就只是关于他自己，而不是关于别人的了。这就是他所夸的 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的意思。就是说，他所夸耀的根据，或者引以为荣的地方，应该只是他的好行为，而不在于把自己以为有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来做比较，从而夸耀自己的优胜。那比方说吧，我们举个例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呢，会把自己跟陷在罪里的弟兄比较，啊，从而呢就夸耀他的强处，啊，他是这样呢，你看我就不会这样啦。那这样呢，他引以为荣的就是在于别人，啊，特别是在于呢别人的软弱，啊，但是呢，保罗就强调，如果要有所夸耀，夸耀的应该只是关于自己，而不要呢把别人给比下去。啊，你可以说，啊，我在这一方面呢，啊，还是可以的。那么，你当然可以再多加一句赞美神的保守啦。那六章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一节开首呢是有因为这个词，这表示这一节的经文跟上文有逻辑的关系，就是要提出理据啊，来跟之前上一节经文为什么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那答案就是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对神负责。如果我们拿第二节第五节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觉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第二节里呢，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但是第五节呢却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两节经文呢？那究竟是要互相担当重担，还是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呢？我们要看看上下文理了。在第二节当中，重担的意思是困难，或是难于解决的事情。基督徒如果遇到这些事情，那大家就要互相帮助，因此个人要互相担当重担。但是在第五节里，担子的意思呢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个人就是要各自对自己行为负责。第二节的重担跟第五节的担子指的是不同的事情，因此承担的方法呢也不一样。然后保罗呢就把劝勉呢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如何看待传道人。六章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节经文呢提到两种人，一类是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另一类是施教的人。施教的人就是教师或者传道人，教导的内容就是道理，就是正确的信息，正确的福音。受教的人应该供给施教的人生活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保罗说这些话呢，都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翻看马太福音十章十节。传福音的人有权靠福音养生。尽管保罗他自己并不一贯地使用这个权利。保罗的劝勉表示，施教的人在教导和准备工作上都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因此，教会需要在物质上 给教师供应。为什么讲到这里，保罗突然会提到有关要供应传道人的劝勉呢？很大程度上，保罗是想为第二节所说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提供一个实际的而且很实践的一个例子，就叫啊鼓励啊加拉太的基督徒呢担当传道人的生计。我们继续看往后的经文，6章7节到10节，保罗再一次把劝勉扩大到情欲和圣灵的对比。经文这么讲，7到8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自欺，是一句引人注意的命令，就是要叫读者留心以下所讲的话。这里有不要弄错的意思。不要弄错什么呢？就是不要轻慢神。那轻慢就是轻蔑的这种态度。不要用这种态度看待神和神的定律。这个定律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一句农业的谚语。保罗用这个种什么得什么的原则，为要支持上一句的话，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够忽视这个表明神的公正不变的原则，人种了什么，就有什么样的回报。第八节的开首是有因为这个词，表明第八节把上一节的农业谚语应用到情欲和圣灵的对比上，从而再进一步支持第七节前半节的警告，不要自欺。因为照着人种什么就收什么的定律，为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成败坏，为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就是说，保罗根据第七节的谚语向加拉太信徒发出第八节的警告和应许。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是不属于基督的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所过的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的结果就是情欲收成败坏。这是情欲所结的果子，为满足情欲的生活而活，从而带来败坏。另一方面，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是为要得着圣灵的喜悦而撒种，就是为要满足圣灵的愿望而活，也是5章16节讲的顺着圣灵而行。第八节所表达的情欲与圣灵强烈的对比，其实是上一段经文5章16到26节一整段的扼要的一个重述啊，一个复习，一个大纲，很简要的再复习。跟上文相比，这一节的特性在于它的终末指向。保罗似乎要将人今生的生命看为撒种的时期，而末日就是收割的时候。人在今生怎样撒种，末日之时就有怎样的收成。决定人的终末结局，就是人在今生是为圣灵撒种，还是为情欲撒种。在这一节的结束，有一句很强的应许，向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获永远的生命。最后我们来到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两节，加拉太书6章9节和10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在原文里，这一句是以所以开始，这节跟上文是有因果关系。丧志在原文里是厌倦、疲倦、灰心的意思。因着第七节和第八节谈到的事，就是说基督徒顺从圣灵生活，就可以从圣灵受到永生。因这缘故，信徒行善就不要灰心。善事是指一切在道德意义上美善的事，这可以是指向圣灵的果子，这些美德。第九节下半节就提出了行善不要灰心的动机，若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有收成。不灰心是有收成的必要条件，因为不灰心的含义就是坚持，只有坚持不懈，就不会在收成来到之前就半途而废。第十节以所以这个推理词开始，带出一个结论，因着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坚持，到了最后会有收成，因此我们就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向众人行善。这是要带出来的结论，向众人行善就是要对别人做有美德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是属灵的还是属物质上的。这样的行善是圣灵的果子，良善的一种实际应用。再进一步，基督徒对在信仰上同属一家的人就更加应该行善了。他说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教会的基督徒是生存在异教的气氛之下，如果教会不能够照顾自己的成员，就会失去见证。因此保罗叮嘱基督徒更加要向教会这个家里的人行善。第十节经文呢，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明确的实际劝勉这一段的一个结束，但是保罗并没有清晰的提供指引要怎样行善，他只是提出了笼统的一些劝勉，就是最起码的伦理指引呢。保罗似乎故意这样做，为要令加拉太信徒思想应该怎样把顺着圣灵撒种和对众人行善这些大原则实行出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也要反思，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属灵家里的人，有充足的行善吗？对我们的教牧传道有没有充足的行善呢？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保罗结束了他对加拉太信徒在实践上的劝勉，而这一节经文呢，也结束了加拉太书的本体内容，也就是一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下一课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段落，我们这一课来到这里，愿神赐福你，再会。
手到之物都在等候，基督诚心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自出生